我们今天晚上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一共十八节啊，我们从头到尾把它读一下，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轮机的把它读。我们从开头的时候啊，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就出埃及记这一本书呢，那是讲到侍奉，神要得着侍奉的人啊，那神也把这个侍奉的人呢所应当有的几个重要的看见啊，那么摆在这个出埃及记的里面。那我想这里哈，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至少在意象中间他有三个重要的看见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的人来讲也是不可缺少。第一个就是荆棘火焰的这个意象，那么这是关乎到侍奉的人的本身的经历啊，主要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么要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器皿啊。所以摩西呢在西乃山上看见这个意象啊，那么今天呢，如果你侍奉主你没有这个意象的看见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啊！你必须看见我们只不过是荆棘啊！今天如果有神的荣耀显在我们身上的话，这个是神的荣耀啊！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永远要看见自己今天所处的那个地位，我们自己本性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这一幅的图画今天对于侍奉来讲非常的重要。不管你将来的恩赐有多大，你的功用有多大，弟兄姊妹们，你都必须看见你只不过是什么，是一个焚烧的荆棘而已。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啊，那么他有神给他这么大的托付，对不对？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能够审判这个埃及啊，并且我们看见行了许多大的神迹，对不对？那么摩西这个人呢没有被破坏，就是因为什么，在荆棘火焰的这个意象的里面蒙保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第一个重要的看见。如果你看不见这个的话呢，就稍稍给你一点祝福，给你一点点的恩赐，给你一点工作上面的一点的成就，马上就破坏掉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看见这个。所以侍奉主的人同一个意象，荆棘火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乎到神在西乃山上赐下的律法啊。我们说这个律法呢，乃是讲到侍奉的一个准则。那么这个准则是什么呢？不是一些的规条。从旧约圣经看，好像石板上所刻的十条诫命是一些的规条，但是我们晓得这十条诫命乃是说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乃是说出神的性情。所以今天你侍奉的规则是什么？是根据神的性情。你必须认识你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性情是怎样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侍奉乃是完全根据神的性情啊！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侍奉神的。所以这个神当初把这个十诫赐下来，我们晓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托付啊，最重要的一个托付。那今天呢，我们想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话呢，这个整个旧约这个法版所说明的这一切都集中在主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因此呢，神的律怎么样，不再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是在里面的一个律，我们今天不是遵守外面的律啊，所以这是更重要。不过旧约是预表了，那我们晓得今天神把什么东西托付给我们呢？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而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就是这个生命。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就得着神的儿子啊！所以这是神给人最重要的一个托付。那么第三件需要看见的，就是我们下面要从二十五章开始，下面要讲的就是会幕啊。那就是说，这是今天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应当知道他在地上所行的是什么，他的侍奉的范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约柜这个会幕乃是指的教会说的，在新约时代中指的教会说的，所以你的侍奉的范围你不能离开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会幕的建立就等于教会的建立啊，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有的看见。所以当初在西乃山上 神把这些重要的这些属灵的事情呢，那么通通开启给摩西看。所以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西乃山那是神工作上面的一个里程碑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那不仅是在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历史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实在来讲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啊。因为神在西乃，神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才把他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心意啊，那个完全的心意是在西乃山上全部都展示出来了。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们晓得他只是在一种预表的光景中，但是这个预表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现在虽然是个影子啊，但是在一个预表的情况里面呢，这是神工作上面一个不得了的啊，一个一步的工作啊。所以从西乃山开始，我们晓得人类中间就开始有了神的律法了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这是西乃山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啊。那么因为在这之前呢，差不多有1000多年的时间呢，神都没有能把他这个完整的心意，那么做这么透彻一次的把它启示出来。虽然过去也有许多的伟人，对吧？也有很多近前的人，但神都没有做这些事，因为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西乃山，当以色列全家出现啊。那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本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雅各12个儿子，然后变成75个人下到埃及，然后从这埃及呢变成一个大族啊。等到整个变成一个大的民族之后呢，神就用了个动了大手笔把这几百万的人从埃及这么领出来，领到旷野啊。那么并且在这里神得到一个重要的器皿，就是摩西啊。摩西的生命达到成熟，所以这个时候神才觉得时候到了，才能够把他完满的心意完全的这个启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在对神的工作上来讲是重要的时刻，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晓得从西乃山开始，下面以色列人所发一连串的历史的故事都是跟西乃山有关系的啊。他们可以说呢是在西乃山下以后说的延伸的故事，就是所以西乃山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总的代表啊。那我们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到了新约时候呢，我们讲的神的工作成就在锡安山啊。所以认真讲，全本圣经就是讲这两座山啊，一个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这就是旧约和新约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从律法的时代进入恩典的时代，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啊，在基督里。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需要基本上的一个看见和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了这个荆棘火焰的这个意象，也讲过了这个律法啊十诫。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关于会幕啊。所以24章这里呢，他在要把这个山上的样式，这个会幕被称作山上的样式啊，要把山上的样式开启出来之前，那我们看见呢，这里先有一个山上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得着神的启示，他总是要前面有一段什么得启示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啊。神不是平白的就把这个他的开启就赐给人了，所以这里24章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从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看见神在下面开始呢，才把会幕的整个样式呢，那么把它开启出来啊。那么我们晓得，刚才我们唱诗歌时候，我们已经讲到，神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呢，都是在山上成就的啊。所以这是圣经中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了。如果你读的话，你晓得，那么最早我们晓得有亚拉拉山，对不对？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面啊。这个当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 摩利亚山的那个献祭啊。那么我们晓得这现在到了西乃山啊，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啊。那么以后我们看见好多事情，像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的事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在变化山上、加略山上啊，有姊妹们好像神的很多重大的事情呢，都是在山上来成就的。那么这个山为什么在山上来成就呢？因为在我们这个肉身啊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所能领略的山上是代表高处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属灵预表上面来讲，就是属天的境界啊。所以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启示是从天而来的，是属天的。所以今天你如果在人的范围里面要去找启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只有怎么样进入天的境界啊，那么你才能够得到启示。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摩西上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更清楚了，若是你不进入属天的境界啊，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得到启示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你今天如果光在人的智慧、人的经验的范围里面要去找关于神的启示的事情，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上山啊，你必须要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在这个会幕啊要启示之前，那么在24章这里等于是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一样。那么这个过程就整个讲到山上的经历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本文里面啊，我们就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摩西也传递一些的话，首先传递一些话啊。因为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这个话是对摩西说的啊。那么说什么呢？就说呢，他要叫他去找亚伦、亚达、拿比户啊，那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啊，所以说你要去告诉他们呢，要叫他们上到这个山上来。那么来的时候呢，这里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他说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只能怎么样？只能远远的下拜啊。我们晓得这就是什么？这是旧约的一个特性，旧约的圣经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远远的下拜啊，只能远远的敬拜。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旧约还没有成就啊，这个进入至圣所的路都还没开，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开了，对不对？所以人们只能怎么样远远的敬拜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活在旧约的原则底下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们，那就是远远的敬拜。你知道，虽然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但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在他的感觉意念中间，还是觉得是远远的敬拜。神好像住在那个高天之上，高的不得了的高天之上，那我们在地上呢向他俯伏下拜啊。那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呢，这种的敬拜呢，这个是旧约的性质的一种敬拜啊。那我们看见在对摩西来讲的话呢，啊，这里很特别，他第二节他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像啊，摩西成了什么？成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旧约的一个特性啊！你要知道，这个不仅是各宗各教里面的，他们都有所谓他们的圣人的，是吧？他们都觉得这般人他们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你要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那不仅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这种观念，是吧？他们中间有一些圣人，就这些人是靠近神的。连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啊，总是觉得说有一半人是特别，他们是跟神特别靠近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意念的话呢，这是活在什么？活在旧约的时代啊，这是还在活在一种外表比较形式的一种时代啊。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的话是说什么？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对吧？这是雅各给我们很清楚的话。在新约时代都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亲近神的啊，所以这个亲近这两个字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难得的啊，这是难得的，并且呢是一种特别的 就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可以尊重一些有恩赐的人，尊重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你也不可以忽略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权利啊！你不能感觉说啊，只有他们是靠近的，哎呀，我们呢，哎呀，这是远远弟兄姊妹，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已经成为什么神的儿女啊？所以亲近父亲的话，是儿女每一个人所有的权利，啊、每个人都可以亲近神啊，这个没什么稀奇的。并且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特别的一些思想，你像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那个肢体不俊美的呢，神还特别的刻意的照顾他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是应该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这方面的认识上面有时候不够啊，或教导上面的不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宗教的思想和意念。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主日来聚会了，还是夹着圣经做礼拜啊，那都觉得远远，好像这神在哪里不知道啊。那么好像只有呢那几个他们大概是靠近神的、啊，就是那么这个福分呢，那么在神的百姓中间失落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很亲近弟兄姊妹，你也感觉你自己也可以亲近主啊。嗯，比方说你家里如果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你回到家里来看父母了，如果我们讲正常的家庭的啊，这个父母，那每个孩子都可以到父母跟前来嘛，对不对？尤其那个特别小的，特别萌爱了啊，这个父母还特别喜欢抱这个照顾小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啊，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曾经失落了1000多年呢啊，最后呢是在近200年在弟兄运动里面才把这个意念呢这个把它恢复起来。但是在过去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暗中的也有啊，我们看见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不过我们不太知道，因为在黑暗的时期里面大多数都是天主教的活动了啊。那么一直到了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圣经真理的光把它恢复起来了，哎呀，我们才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看见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的，没什么圣品阶级啊，没有什么平信徒之分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彼此称呼弟兄姊妹啊，这多么甜美的思想啊，是吧？多么甜美的思想。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近神的这个权利，但是在旧约时代中间不行，我们看见了只有摩西一个人，他呢可以亲近神啊，他可以来到神的跟前。所以呢，旧约因着这一个亲近的这一种的光景呢，就给我们看见他的那种的特性啊。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这只不过是个预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在主跟前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这些要让这些图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明亮的光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今天那些外表的形式上的这种的教导啊，不然你会失去很大的福气。应该天天活在父亲的跟前。所以我常常讲，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成千上万，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交通的这种的喜乐啊。你跟神之间，神是你的父亲啊，你跟他之间有享受过这种父子相亲的这种的喜乐吗？啊，应该有啊，是我们应当得着的福分啊。所以旧约的光景为什么到了希伯来书就说呢，这样的光景要过去呢？因为神不是喜悦这种光景，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借着这个只是一个说明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唯独摩西可以亲近啊，那些长老们不行，百姓也不可以啊，都不能上来啊。所以到了第三节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呢就开始下山啊，那么把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呢都述说给百姓们听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递啊，神把借他的话语，那么把他 把他的律法呢传给以色列百姓。结果这百姓听见之后就说什么呢？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的。”啊，我们晓得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啊，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也是说明了后来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他们呢，因为当初来到西乃山呢，可能这一幅山上的景色啊，那真是把他们镇住，对不对啊？摩西从山上带来神的命令，所以他们一面惧怕，另外一面很兴奋的啊。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啊，说不要太兴奋的啊。所以有很多过去我们常常提看见搞的什么培灵奋心会啊。就大家兴奋，这个不能兴奋的，属灵事情呢不要兴奋啊，里面要火热，这是好的，但是不是兴奋，你这么一兴奋呢，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所以他们呢，摩西一讲这个律法典章，他们说大家齐声了，我们必定遵行。哎呀，这个就是坏在这里啊，哎，弟兄姊妹们，人不能遵行的，因为什么？律法是讲到神的性情啊。我们用人的生命，你怎么能活出神的性情呢？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真是糊涂啊！他们说我们必定遵行啊，不要讲了两次，对不对啊？他们以为可以遵行，他们以为这些是外面的教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结果呢，他们就落在律法的捆绑底下。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保罗写加拉太书、写罗马书之后，对这个点有清楚的一个解释啊。所以那个时候，保罗自己曾经在律法底下受过教育，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只要犯一条，你就是犯众条，啊，所以你怎么可能遵行律法呢？人不可能遵行律法，所以到了新约恩典的时代，弟兄姊妹们，神不是叫我们遵行律法，不是要很多的教条啊，我们来持守的，在旧约时代中间呢，那么神把律法赐下来，也不是要叫他们遵行。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什么知罪的，不是叫你遵行的。律法呢是让你看见你的本性不行，你怎么样，要看见自己的软弱，好叫你来投靠神的，律法不是说我们来做，所以他们完全不能明白啊。结果他们说这个话，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啊，所以太兴奋了，对吧？啊，一兴奋了，这个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来一个很兴奋的一个场合的话呢，哇，尤其年轻弟兄姊妹就糊涂，说哇，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啊，那个在那个时刻里面呢，的确是这样啊。我曾经也被鼓动过，年纪轻的时候呢，年长弟兄们实在会很会煽动，就我今天用这个话也不算为过啊，那个举个真是很会煽动鼓动人呢，鼓动的青年弟兄姊妹大家热血沸腾的啊，你坐在那里又感动又流泪又哭啊，那每个人都是那个时候是不顾命的了，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啊。但是呢，过不了多久，这个整个情况就完全翻转过来了啊，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就跟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差不多的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那天你在西乃山下，你兴不兴奋呢？啊，你看过这种景象吗？我们都没看过，对不对？摆在这么一种荣耀、一种景象底下，你那个真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像彼得在变化山上一样，那个景象也没见过，所以他就胡言乱语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当初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啊。但是摩西很清楚啊，所以呢，摩西呢第四节开始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啊，然后清早起来，在山下自己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在那里筑坛立柱啊。那弟兄姊妹，这个筑坛和立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个筑坛呢，我们晓得就是为了奉献啊，这个奉献的主要的意思是宣告神的主权啊，这个地和其中所有都属于神的啊，我们也是属于神的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宣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坛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就是十字架啊，所以在新约最大的祭坛就是十字架，这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最大的一个宣告啊，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哎，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他的主权。那么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过祭坛的生活，那么就是要活在十字架的意义里面。那个意义总的来讲是什么？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就是不再是我，没有我们的，只有主的啊，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这个柱子呢是什么呢？我们晓得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柱子都代表见证啊，所以这十二根柱子是代表十二个支派的见证。那么这个柱子是明显的见证，看这个全家，这里呢他们就足坛
立柱，
立柱，然后这里哈，他就打发了以色列人中啊，少年人献燔祭，就向耶和华献银为平安祭。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因为什么，祭司的体系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虽然在十九章那里啊，神已经告诉他们将来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但是那个时候整个祭司体系还没有。我们晓得祭司体系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摩西上了山，那么在他们拜了金牛犊以后啊，那么神拣选利未家，那么才开始整个祭司体系。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祭司的体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找到一些少年人来献祭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美丽的啊。为什么拣选少年人来献祭呢？就是要叫这些少年人呢，这些学习奉献啊，所以奉献从年轻就开始吧，啊，再到老了才能奉献。啊，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也不能说不好了，到有的退休了啊，下面没事干了，就是我先把自己奉献出来侍奉。这个我后面在美国奉献这样的很多啊。哎，这也不是不好了，但是就是那个真正的奉献啊，从年轻时候开始奉献，是少年人啊。对，当然也许我们中间年长的人就是，哎呀，那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都已经年纪老了，对不对？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在你属灵生命的少年期，还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对，要有奉献啊。这个少年人呢，就是他们可以学习嘛。不仅学习把自己这个燔祭是完全归给神的啊，就是所谓这个罗马书所说的这个把身体献上当做燔祭，全人的一个献祭啊。那并且怎么样要学习怎么样献平安祭？平安祭的话呢，就是那么今天呢，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就是学习怎样活在那个与神和好的关系上。要常常在神的跟前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对不对？对神之间一个和好。所以我们最近这里讲的这个安息的生活，我们讲到平安嘛啊，跟弟兄姊妹提到，我们一般常常问了，你最近有没有平安呢？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不是说最近啊，什么事都没发生啊，也不是。来说你这次跟神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啊，与神和好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啊。所以年轻人让他们去这个去献祭。那另外一面来讲，这个年轻人呢也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新鲜的生命啊。所以你来到神的跟前呢，就是神必要行动。那么今天呢，我不说年纪老了就是生命成就，我发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生命很成就啊。我们中间这些老少年蛮多的，所以这些哈，它是说明你灵里的光景的新鲜，你灵里追求主要追求不动啊，之后呢也不持续，老态龙钟，其实年纪不太大，人呢也显得这个非常老态，这个不对啊。所以呢，献祭的是少年人啊，所以这个生命的这个丰盛啊，所以你知道后来 他们神规定他们献祭的时候一岁的羊羔啊，对不对？你不能把老羊拿来献祭不行啊，一定要一岁的羊羔啊，
那个是新鲜的上好的弟兄姐妹
啊，就这个少年人代表着好多的属灵上方面的意义。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一下，看看自己啊是不是已经老化了啊，这个跟随主有的十年八年还没过了，已经老态龙钟了啊。啊，这个是，或者是这个已经生命的很多时候变得很陈旧，这个是一种退化的现象，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需要少年人献祭。然后呢，摩西哈做了一件事情，摩西就把那个血呢哈，牲畜的血呢，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另外一半呢就撒在百姓身上，所以这个说明立约是两面。那么撒在坛上是为着神的，是神那一面，撒在人的这身上，百姓身上是为着人的这一面啊。结果呢，当摩西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的时候呢，他们又说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还是没清醒啊。我们看见他连续两次这样说啊，就只能就说明怎么样呢，他们实在是里面不清楚啊，没清楚，所以他们还是要想要遵行啊，所以他们没有完全明白神话语的真实性。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发觉我们在人性的软弱上是跟旧约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今天神的儿女们还是喜欢遵守一些教条、一些规则啊。所以我们礼拜五读经的时候就讲到，主说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遵守，这拜我也是枉然。你看，在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啊，人还是喜欢的遵守外面的这规矩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新约时代中间，神的话语就是神儿子的表现，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要的呢是主的自己，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属灵的实际。所以什么时候你得着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你就真正握住了话语的经意，你就真正懂得神的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的外表的规条啊，一种形式，一种做法，这些东西啊都是叫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有出路。所以旧约圣经，旧约的百姓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到旧约的光景中。所以你知道两百年前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生出一个感觉啊，基督教在地上有很严重的犹太化的倾向，那就是回到旧约的这种光景里面去了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说我们不要反对任何人啊，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有许多时候邻里的眼睛要开，你要看见那些捆绑人的东西，那个东西啊是该被定罪的，那些东西不是神所要的啊。今天呢，我们所要的是盼望神的儿女们在基督里能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成为今天很大的一个征战啊。所以你读加拉太书时，看见保罗在这个征战里面啊，他是非常气愤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明白这个意思啊。那在这里呢，这个摩西把这个血呢，就当作是立约的血啊，是一个凭据，是吧？不过当然这个凭据这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啊，我旁边点点点，大家看见，那的确也是个凭据了。什么叫做立约的血呢？啊，那一说因着这个血的缘故，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啊。那么因着这个血的缘故，我们要向神的话语负责任啊。所以用血在这里呢，来这个确定。这个约，那弟兄姊妹，旧约是牛羊的血了，是吧？所以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牛羊的血啊，不能完全除罪的啊。那么也说明了以色列百姓在神跟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持守这个约。所以我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流血舍命啊。那我们晓得今天的新约呢是什么呀？是建立在神儿子的血上面，这个立约的血更是确定的。那么我们感谢神呢，神跟人立约啊，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是神吃亏的。如果按我们的眼光来看，神吃亏的，神跟我们立约啊，我们这些人是这个客变失反，最会毁约的，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最后毁约啊？我是不是最后毁约啊？他是不是最后毁约啊？我们很会毁约的，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啊主啊，这段日子我要遵循你的话，过两天就毁掉了。那么神呢，是不是人？所以一经他儿子的血在立定的话呢，那就是确定。所以如果神说他爱我们到底的话呢，那就一定爱我们到底了。那不管你怎么改变的，爱你到爱到底了。哇，这实在是非常大的福分呐、啊！啊，所以我常常也因着这个在神面前里面有感谢啊，那么也感觉在神的跟前呢，比较有把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呢，用他儿子的血已经把他立定了。即使我们这一生在地上，你失败软弱，神还是要爱你啊。当然，这个话呢，不是鼓励我们去软弱和失败的啊。因为我软弱失败，叫神很伤心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即使他犯大罪，那么他得罪神失败了，神还是要爱他，因为神不能改变。所以你看，这个吃亏不吃亏啊？这啊，但是神甘心情愿。啊，神的爱这是难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了这个要感谢神啊！所以你们一个主日拨饼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杯啊，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是立约的血啊！那么不仅这样，神就是圣经中所有一切的应许都要给我们，对不对？他话所说的应许都要给我们，都不能改变。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运用信心，如果能够在神的跟前相信神的话语，你看见那个约在我们身上会产生实效啊，结果你就得到能力了啊，所以这个跟我们这边的信心上的接受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今天不去讲了。不过这里呢，感谢主啊，当我们提到这个立约的血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主的爱，想到他的这个。舍命付的代价。那么到了第九节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实际上山啊。前面是神吩咐他下去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比以色列七十个中的七十个人都上了山啊。那么在那里呢，他们看见了一幅从所未看见的景象啊，神在那里向他们显现，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啊，那么其实没有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只看见他的脚，因为他这里像是他脚下仿佛有冰铺的蓝宝石，如同什么，如同天色明镜。因为我们知道连摩西都没见过神，摩西呢看见的比这些人呢看得多一点，怎么只看见神的背？他们是看见神的脚啊，那摩西看见神的背，那看得稍微多一点了，对吧？但是呢，还是没有见过神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看见这个脚是很奇怪的。这里啊，他会说这个，用这个来形容啊，因为神是个灵啊，怎么会有脚呢？啊，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凡是提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那都是。耶稣基督这个一个表号，因为在神圣的位格里面，只有基督是有形象的啊，所以我们人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走，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他按照人的形状出现，对吧？有时候看见他的手，有时候看见他的脚，所以这些呢都是讲到以后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所在地上的一种的表号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当然，我们晓得这个脚呢也是。一方面只是看见脚了，那脚也代表行动了，对不对啊？代表神的行动。那么下面他这里哈就讲到说什么，他脚下有什么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啊，这个形容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不是多余的，光是一种描述而已，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啊。那么这个如同蓝宝石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蓝色是预表属天的颜色啊，就代表天的，就天是蓝的嘛，对吧？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神是住在这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啊。然后呢，这个蓝宝石呢，也说明一种它的尊贵啊，一种非常的尊贵。 然后呢也讲到什么，他天生明镜代表什么，代表一种透明啊。因此呢我们晓得哈，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过，也讲到将来的耶路撒冷整个是透明的啊。你要知道这个透明啊，这种的性质对今天人来讲是个可怕的东西啊。哎呀，我们要感谢主，幸好今天我们不透明啊，嗯，所以呢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败坏的事物人家还看不见，对不对啊？嗯，这个你看我看你还不错了，如果透明的话那就不能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透明是个可怕的性质啊，但对神来讲是凡事都是透明的。哎呀，这是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这是人今天呢在律法底下啊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啊，在神的要求底下，如果在一种透明的状态底下啊，那是可怕。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有一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要达到一个极致，你我都成为透明的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再也没有任何的罪，再没有任何的污秽，再没有任何的血迹啊。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整个都是透明的啊，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隐藏了。今天一方面来讲因为不透明呢，我还保存了一点自己的尊严，另外一面来讲呢，这个也是藏污纳垢。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什么上流人下流人的，那都是污秽败坏的啊。有的时候从他一句话里面就把它显出来一点 啊，有时候一个态度一个行为上显出来一点，对不对啊？其他的还很多都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透明啊，这是一个可怕的性质，非常可怕的性质。感谢主，那天呢他们看见了这样的一幅的景色啊。然后下面一句话很宝贵，他的手啊不加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怎么会，这些人怎么会变成尊贵的以色列的尊者呢，对不对？他们不是这里所讲的完全不是那种属地的地位啊，他们是长老啊，他们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什么一些支派里面的这些啊，这些长老们的啊，酋长啊，长老们，这些不是。就是这里的尊贵呢是神所加给他们的啊。那么这到新约时代中是更真实了，你我呢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人类的里面都是尊者，你知道吧？哎，我们身上有神的尊贵和荣耀啊。所以这个西安特我曾讲过，你的重生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们，你就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身份了啊，因为你是从神生的，对不对？哎，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尊贵啊。啊，那么这里呢他讲说他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啊，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在还没有保护的情况底下啊，不是神要害他们，这不是意思神害，就说你一个天然的一个罪人呢，你是没有办法靠近神的，因为神的荣耀像烈火啊，你一靠近就完了，神不需要做事情的，你靠近神你就必须死了。他说在这里，他这里说神没有加害在以色列尊者，所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晓得今天的神的性情啊，他是公义、圣洁、慈爱，对不对？啊，这就好像哈，今天呢，我们用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呢，今天的一个罪人呢，你要来到慈爱的神跟前的话呢，你必须要透过公义和圣洁。啊，这个好像变成神的本性是爱啊。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神是慈爱的神啊，但是神有他的公义和圣洁呢，那么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外围的东西一样，你没办法穿过这个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摸到慈爱的神啊。所以你只能透过公义之后，你才能看见神是慈爱的神。感谢神呢，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因为怎么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何等宝贵的信息啊！啊，神的儿子的血啊，使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啊？所以今天呢，什么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可以透过神的公义， 那么你透过神的公义背后碰见的是什么？是慈爱的神。啊，你如果穿不过这个公义的话，神是可怕的神的。所以今天人在地上啊，因着罪的缘故，还惧怕，充满惧怕，都觉得神是可怕的。那个神是公义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呢，透过神的公义能摸到神。所以那一天呢，弟兄姊妹在预表的情况里面呢，他们呢得着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七十个长老啊，怎么样呢？神没有加害在他们的身上，神特别在那一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所以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呢？他们又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啊，他们在神面前享受啊，心中没有惧怕。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想象一件事情呢？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啊，你可以坐在他面前吃喝快乐吗？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可能懵懵懂懂的，我们大概就觉得可以啊。弟兄姊妹，事实上是可以啊。今天呢，假使说呢，把你请到了这个，我们不要说的那么高了啊。第一点就是，今天如果把你请到了美国的总统的这个白宫里面去了啊。他请你坐在他的桌子上面，你坐在总统面前吃饭，哎，你想想看你是什么感觉啊？你能大吃大喝吗？你能很快乐吗？你一定不是，你就是饿得要命啊！你在斯斯文文的，那么切一点吃的啊，你没办法，是吧？今天我想，我们稍微碰见比较尊贵一点的人呢，我们都会有这种惧怕的。你要知道，这里是神呐、啊。哇，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伟大的神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有很多时候我们去见一个什么有地位的人呢，我们都会觉得很不自在，对不对？但是何等的奇妙，当那一天你遇见神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没有自在的感觉，这个好不好啊？真是好啊。所以这七十个人在神面前，他们又吃又喝，一面看着神，一面又吃又喝，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弟兄姊妹，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最后人类历史结束，我们回家的那一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神是可亲可爱的。你在他面前没有一点点的惧怕，哇，这是何等的恩典呐！我们那天我们不知道他吃什么，有人说呢，可能就吃了个平安剂，因为后面的讲到平安剂的时候，这个平安剂是人可以吃的，就他们在那吃这些牛吃牛肉。
那观看熊看到吗？
看到他的脚啊，
看到
他的脚，因为知道神在那里嘛，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啊，今天这有好多基督徒常常会觉得很害怕。哎呦，将来看见神的时候陌生了，对不对啊？又是那么伟大的神了，那我们真的是，这个要蒙起脸来不敢见他，看着他的发抖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是的，啊，你碰见一个陌生人，今天假如说不要说什么地位，碰见陌生人，两个在一起吃饭，你都会觉得不自然，对不对？像我的性格上是这样，就不自然。如果碰见能够对一个人生人坐到对面这么吃饭。我就觉得不自然，对不对？那不要说有地位的人了啊！今天如果进餐馆，至少前面坐州长坐在前面了，你会觉得不自然，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想我这样的形容大家都能够领会，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创造的主、万有的神，他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这么一种的自然的感觉，这就是神。又怎么？这不是人，所以他向来不会。这样你就觉得啊，我眼神是不可侵犯，那我们在他面前整天都是这个发抖。不，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蒙的恩典。但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对这些还不够能进入，不够认识啊，总是觉得神是可怕的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讲，哎呦，神最好不要回来，你看怕见神。弟兄姊妹们，你见神才最自然，你见人不自然的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啊，你能认识吗？多多宝贵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七十个人在他面前一点的惧怕都没有啊，因为你怕他就不能又吃又喝了，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他们得着一个特别的福分啊。然后呢，下面呢啊，神就对摩西说：“你上山来到我 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哎呀，真是好。这个，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你看见以色列百姓离得更很远，对不对？其实个长老呢近一点的，现在呢摩西是什么更近啊？摩西可以来到神的跟前。那我感谢主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感谢主让我们蒙恩得救啊！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中的时候呢，那你除非变成摩西啊。摩西上山也很害怕，因为那个光景看起来是。不过当然我们说了神是可亲可敬的啊。那么这里呢，这个神叫摩西上山啊，那就指呢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那么这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与神同住这是最高的经历啊。摩西所代表的是人最高的经历与神同住，但是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哈，我们不是与神同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住在神里面啊，这更高啊，这个境界是更高的啊。所以到新约时代中间，神才把他创世以来原初的那个心意完全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班人来怎么样住在基督里，这是更宝贵的经历，是远胜过旧约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呢，摩西所达到的已经是人类的极峰了啊，最高的一个经历了。所以神说你来住在这里啊，他说我要把石板比如说写的律法诫命都赐给你，你可以教训百姓。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原则在里面啊，非常重要侍奉原则在里面，特别在话语的传递上面的啊。那么第一个你要怎么，你要住在主里面住啊，这属灵经历中间重大的一个秘诀啊，是一个大的秘诀啊。你今天能为主传递话语，第一件事情你要住啊。然后呢，第二个呢，神把他的话赐给你啊，所以这个赐呢是在这个住中间所得到的启示啊。因为你住在主里面，神就把他的话语赐给你，就得到启示。那么你有了所赐的这些话之后，你才怎么样才能去教训人？所以这个是话语执事的啊一个基本原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要在主的话语上能被主用的话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在新约时代中，话语的执事也在这个原则里面。所以一个人呢，你要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有弟兄们讲说，你要在话语上服侍主，你要学会侍立在主话语的跟前。其实呢，后来我们觉得有人的经历告诉我们，更好是住在主的话语里面啊，你住在其中啊，那么神把他的话赐给你，你得到启示，然后怎么下面才有教训啊，才能去教导别人。所以这里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啊，在十三节那里哈，那么就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这里提到了摩西的帮手啊。这个摩西的帮手呢，他呢，这个比这个七十个长老啊更靠近神一点啊。百姓们是在最外一圈，对不对？七十个长老来到山脚下了，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跟摩西就到了半山腰，然后摩西上山去了。就看见四个不同的的经历啊。那么所以这个约书亚能比这些长老们呢，他是个做年轻人的，他比这些长老们的经历呢还要高一层啊。那一方面来讲，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九章那里啊，我们知道他曾经跟亚玛利亚征战啊，他曾经对付过肉体，就是说一说他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他对付过肉体。所以一个人呢，在肉体的经历上面，如果我们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就证明你就跟神之间靠得越近啊，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则。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这里讲到这个他是摩西的帮手啊，这个帮手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会看见一件什么，看见耶稣基督跟门徒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最近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好多的经历，这些犹太人不会明白，这门徒们明白啊。为什么门徒们明白？因为他们跟从主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做门徒也是经历上面十分重要的啊。你不要光做一个信徒啊，弟兄姊妹，你要学习怎么样做门徒啊。我们有幸接受主的栽培，接受主的教导， 我们要有心跟从主的自己，哎，那么这样你对属灵事情的话，你就能够有更多一点的经历啊。所以这个是这里所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摩西哈，他这个上山去了，对不对？上山去之后呢，他不是说啊，现在神叫我走我就走了，没有，他在这下面怎么样？他对那个工作上面还有点安排，所以这也是侍奉上面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主把你带走了，或者你离开这里要去大陆了，去台湾了什么的，你不能说哎，我明天走了，弟兄姊妹不行的，你要怎么样侍奉上面要怎么样做点安排，要把你的侍奉交出去啊，要交代给别人啊，所以我想，因为出埃及记就讲侍奉嘛，所以这里你看你侍奉的原则啊，所以他这里就对那些长老们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再回来啊，然后呢，安排亚伦、户尔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凡有争讼的事情的话呢，就请他们怎么样找亚伦、户尔，就可以就近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摩西是个很有责任的人啊，在侍奉上面很有责任。他自己离开之后，他会把他的侍奉呢那个安排好啊。这个我想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也要学习啊。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呢，有的时候不够注意啊，自己做该一份服事，哪天不来就不来，也不交代，那么也不跟别人讲一讲，谁也不知道你跑哪里去了，对不对？下面那个服事也没有人管啊。那我想这个就是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啊。所以这里是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然后我们下面就可以看见摩西这个上山的这段的经历啊。那摩西就上山去，那这里首先讲了什么？云彩把整个山遮住了。圣经中啊，这个云彩都是预表圣灵的啊，预表神的灵啊。那么一方面就讲说呢，也是神的灵引我们进入交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与神的交通呢是在圣灵里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云彩把整个山头遮住的啊，把它包起来了。那么也说明了，有时候神把人呢封闭在他的交通里面啊，因为你一进到云彩里面去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对不对啊？啊，人家我们跑到台湾的阿里山上去看风景，结果整个山头被云彩遮住，你就看见了一片灰蒙蒙的，什么树啊，什么石头，什么花，什么都看不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有时候圣灵就是把我们引到这个基督的这个交通里面，说把一切所有的外界的事物通通隔，把它隔除在外，把你整个封闭在这个交通的里面，这样的话你可以专心的与神有交通啊。那么，但是呢，当他要上山之前呢，我们晓得哈，这个他这里形容说呢，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遮盖了六天，第七天呢，这个摩西才可以上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神的荣耀呢，在圣灵中啊，那么临到这个情况啊，所以今天呢，你要看见神的荣耀，必须在圣灵里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为什么第七天神才呼召他上去呢？这里面包括的有一些的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对他们这个做仆人的人来讲是一个考验啊，你要需要忍耐啊，所以你需要忍耐。第二个呢，就学习什么？学习等候，学习等候神啊。那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等候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啊，因为你等候，你要尊重他是神啊，这样。那我们晓得这个七呢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啊，这个六呢是属人的数字，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按照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你要进入神的那个完全，你必须要脱离六。为什么呢？把属地的、属人的一切通通要怎么样把它脱离了啊？然后第七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神的创造里面，这是个完全的数字啊。那么第七天呢，我们晓得也是安息的日子啊。神工作了六天，第七天就安息，这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呢，那意思说呢，今天你进到神的跟前去，弟兄姊妹，你必须什么呀？是进入神的安息，就在神的安息里面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去。所以你带着血气的这种不平啊，这种东西，你就摸不到神的了。我们都知道， 今天假设你里面血气被激动起来了，你哪里还摸得到神的感觉呢？对不对？你今天来聚会，比方说你参加薄饼聚会，你一直在那血气翻腾，你怎么可能摸到主的同在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开口祷告赞美神呢？这不行的。所以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在神跟前要学习这个，从六天到第七天，这是一个经历上面的一个学习啊，必须摆脱所有一切属人属世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在神的荣耀中间呢，还有四十昼夜啊。那这个荣耀呢，曾显在以色列百姓的眼前，像什么呢？像烈火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出现是烈火的神。所以这一直叫神儿女觉得非常的惧怕，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神所有一切的愤怒啊公义的要求，那么都加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耶稣基督看见的乃是那位慈爱的神啊，是温柔的。不过呢，我们今天啊，还是在心里面要有敬畏主的心啊，因为我们神的本性是烈火。所以在山上，这个摩西呢，四十昼夜啊，这个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七十个长老在底下这么有吃有喝，对不对？哎，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的时候，怎么就不吃不喝了，也不睡觉了？你看，那更好啊！那你想说不吃不喝好不好呢？好啊！啊，你要羡慕这个，哎，你不要羡慕那七十个长老有吃有喝的。那有吃有喝离城很远，到了那个山上的那种境界里面，神是你的享受和满足，所以这地上属地的东西就根本不需要啊，根本不需要。那么在那里，弟兄姊妹们，神可以把他完全的心意啊，那么向着摩西呢，一点一点的把它启示出来。所以下一次开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开始看见这个山上的重要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把这个会幕整个的样式启示出来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所以从这个25章一直到40章啊，我们晓得这一个大大的篇幅要讲到会幕。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有机会先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读一下你比较有印象，所以呢我们再来解释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先说明一下啊，下面我们开始讲会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从两个方面呢同时并进啊。因为呢这个从36章开始啊，这里是开始讲到实际的建造会幕。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会幕的这些设计，是吧？其实这两个内容很多东西都是相近，所以呢我们把它两个这个合并在一起啊，合并在一起。那我们讲到一个会幕里面的器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两面的经文统统把它合在一起。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你也这样读，好不好？这样读的话你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从下一次开始起，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来讲会幕。但是弟兄姊妹们，24章很重要啊，这是进入神的启示必须有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山上的经历啊，这个跟山上的样式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山上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山上样式的启示。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从主的话语里面啊，明白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让我们用信心接受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进到高处啊，所以盼望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能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啊，那么他说包括其中属灵的原则，能给我们清楚的一个开启。我想对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的侍奉来讲，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也就会有更确定的标杆可以往前，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些的祷告。